与主同行，在他话语光中，何等荣耀照亮我路程。当我肯听命令，他就充满我灵，他充满心而顺从的人，心而顺从，因为除此以外不能得主的喜爱，唯有心而顺从。一无一点黑影，天无一片乌云，能迷茫当他笑容显露，没有疑惑畏惧，没有流泪忧虑，能存在若我心而顺从，心而顺从，因为除此以外不能得主的喜爱，唯有心而顺从。没有一个重担，没有一点为难，他是不愿让我们痛苦，所有伤心损失，所有厌弃羞耻，都成祝福若心而顺从，而顺从，因为除此以外不能得主的喜爱，唯有心而顺从。但我不能领会何等的美，若我不
因他所给诗歌，因他所赐喜乐，
乃是为恳心而顺从者，而顺从，因为除此以外
不能得
爱，唯有心而顺从，然后我才会在大地脚前往来，
我就帮他儿童行前路，
他要求我就是他差遣我就去，不要怕，只要心而顺从，心而顺从，因为除此以外不能得主的喜爱，唯有心而顺从。
我们请刘弟兄为我们做一个开始的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主你爱我们，你施恩怜悯我们，主啊，今天你能让我们弟兄姐妹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现在就让我们的心转向你，求主耶稣借着你今天的话语来光照我们，让我们明白主的心意。主啊，也求你格外的保守蒋弟兄， 让他今天所释放出来的话语带有你的恩膏，你的心意，求主耶稣与我们同在，求主的灵也运行在我们当中，也保守我们在路上的弟兄姐妹，求主耶稣让我们有一个聆听的耳，今天在你的面前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
们。
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开始读撒母耳记下的第十章了。我们先请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第一节我们先读到第五节。
此后亚门人的王死了，他儿子哈嫩接续他做王。大卫说，我要照哈嫩的父亲拿辖后代我的恩典后恩恩待哈嫩。于是大卫差遣臣仆为他伤父安慰他。大卫的臣仆到了亚门人的境内，但亚门人的首领对他们的主哈嫩说，大卫差人来安慰你，你想他是尊敬你父亲吗？他差臣仆来不是详查窥探要请服这城吗？哈嫩便将大卫臣仆的胡须剃去一半，又割断他们下节的衣服，使他们露出下体，打发他们回去。有人告诉大卫，他就差人去迎接他们，因为他们甚觉羞耻，告诉他们说可以住在耶利哥，等到胡须长起再回来。
好，那么今天我们读到第十章，这里第十章的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有一个就是亚门人，他的王死了，他儿子接续他做王。那么亚门人是什么人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发了一个地图，请大家看这个地图啊。这个亚门，我们拿一个框把它框起来了，看见吧，对不对？它是在约旦河的东面。那么下面呢还有个摩押，对，我们也把它框起来了。摩押和亚门，这个我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就知道，那么他们是挪得的后代，记得吧？
是挪得
的后代。摩押是挪得的大女儿和挪得生的一个孩子，亚门呢是挪得的小女儿和他生的孩子，这是都是乱伦的。但是因为他们是挪得的后代，挪得又是亚伯拉罕的侄儿，挪得又跟亚伯拉罕一同出了加勒底的乌尔，去到哈兰，最后又进到迦南地，后来他们就分开了。挪得最后是到了索多玛，圣经里还是叫他做义人，因为他在索多玛还传一点福音，他也接待在索多玛的城门口还接待了天使，对吧？但是在挪得的住的这个索多玛这个城是犯罪的一个城，罪大恶极，所以神要毁灭这个城。当时要挪得从索多玛出来，两个天使要带他出来，他还不愿意出来。最后是两个天使拉着他们四个人的手，就是挪得和他的妻子还有他的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从索多玛城硬拽出来了，对吧？大家记得这件事情。 然后他得救了，然后他就到了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呢，他的女儿就说，他们住在一个山洞里，他的女儿就说，我们已经出来索多玛都完了，已经毁灭了，世界上没有人了，那么谁来？因为他的母亲把他带出来的时候，挪德的妻子就在路上，因为天使要他不要回头去看，对不对？结果他就回头去看，结果他就变成一个岩柱了，记得吧？所以最后只有三个人，就是挪德和他两个女儿，就进到山洞里面住起来。他的女儿就出了一个主意，就说我妈也死了，那么现在世界上只剩我们这三个人了，他以为只有他们三个人了，那我们怎么有父亲，怎么有后代啊？所以他的女儿就和他父亲就生了两个孩子，一个叫摩亚，然后还一个叫亚门。但是这两个人因为是挪德的孩子，又跟亚伯拉罕有关系，所以神还眷顾他们，眷顾他们。等等我们在讲的时候会提到圣经旧约里面神对他们说的话。但是亚门人和摩亚人在大卫这个时代，或者说在扫罗这个时代，或者再早一点在士师的时代，他们都是和以色列人作对的，经常欺负以色列人。好，那么现在我们读的这第十章，他说大卫说，我要将哈伦的父亲拿下，后代我的恩典，后代哈伦。到底这个是什么恩典？圣经里没有很明确的把它记载下来，没有。那么我们想，很可能就是大卫在逃避扫罗的时候，你们记不记得他曾经把他的父母带到摩押地住在那个地方？大卫啊，把他的父母带到摩押地住在那个地方，而且是一个比较长的时期。这个我们请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撒母耳记上机上，请等稍微等一下啊，我给大家找一下。二十二章，撒母耳记下的二十二章，
下的上，
下的上，请我们读第三节，要读到第五节，三节到五节。
大卫从那里往摩亚的米斯巴去，对摩亚王说：“求你容我父母搬来住在你们这里，等我知道神要为我怎样行。”大卫领他父母到摩亚王面前，大卫往山寨住山寨多少日子，他父母也在摩亚王那里住多少日子。先知加德对大卫说：“你不要住在山寨，要往犹大地去。”大卫就离开那里，进入哈列的树林。
好，在大卫还没有进到哈列树林以前，他就安排他的父母住到摩亚王那里去了，看到吧？摩亚，那么这里就没有再记载他和亚门 这个王拿辖和他的这个关系，很可能就在这个时候他和摩亚王也有关系了，摩亚王也厚待过他，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因此摩亚王拿辖死了，他的儿子哈嫩接续他做王，大卫就差遣臣仆为他丧父安慰他。所以大卫是要用恩典来厚待哈嫩，就是拿辖的儿子，所以就派了臣仆到亚门去了，要去见哈嫩。但亚门人的首领对他们的主哈嫩说，大卫差人来安排来安慰你，你想他们是尊敬你父亲吗？他才臣仆来不是要详细窥探要取服这城吗？因为在扫罗的时代，扫罗常常带领以色列人和亚门人征战，所以他们中间是敌人的关系。但是大卫啊，我们记得他在逃避扫罗的时候，他曾经还跑到非利士人那里去躲，对不对？哎，非利士那里去躲。那么他又到摩亚人这里来躲，看到没有？所以他个人来讲，和这些人他有关系。比方非利士人，我们知道他在有一个加特，对不对？
加特王，
他到 他那里去。那么现在呢，他又到父母又到摩亚那里去。所以在这个时候，摩亚和亚门人都是欺负以色列人的。我们这里要读一点关于这个摩亚人的事情。请我们读撒母耳记上，亚门人的事情，我们读上，先读撒母耳记上第十一章，撒母耳记上的十一章第一节，第一节我们要读到第三节，或者我们多读一点吧，读到第七节，第一节读到第七节。
亚门人的王拿下上来，对着基列亚比安营，亚比众人对拿下说，你与我们立约，我们就服侍你。亚门人拿下说，你们若有我剜出你们个人的右眼，以此凌辱以色列众人，我就与你们立约。亚比的长老对他说，求你宽容我们七日，等我们打发人往以色列的全境去，若没有人救我们，我们就出来归顺你。使者到了扫罗住的基比亚，将这话说给百姓听，百姓就都放声而哭。扫罗正从田间赶牛回来，问说百姓为什么哭呢？众人将亚比人的话告诉他，扫罗听见这话，就被神的灵大大感动，甚是发怒。他将一对牛切成筷子，托付使者传送以色列全境，说凡不出来跟随扫罗和撒母耳的，也必这样切开他的牛。于是耶和华使百姓惧怕，他们就都出来，如同一人。
好，我们记得这件事情最后呢是扫罗就把亚门人打败了，这是亚门人要来欺负他们。那么亚比人就是基列亚比呢，我们知道这个是在约旦河东面的以色列人的地，这是我们在讲十一章的时候我们说过。那么现在扫罗就救了以色列人脱离亚门人拿辖，也就是这个拿辖对于大卫有恩典， 很可能在那个时候大卫逃避扫罗的时候他帮助了他，就像摩押王帮助过大卫的父母住在那里一样啊。因此我们从这里就看见亚门人实际上和以色列人是为敌的，是为敌的。那么现在亚门人的这个王拿辖死了，儿子哈嫩接住他做王，大卫就打发人去安慰哈嫩。结果亚门人的首领对哈嫩就说，大卫打发人来不是来安慰你，是来窥探我们这个亚门这个地，窥探好了他以后就把这个地夺回去了，就夺走了，好不好？他就是这个看法了。所以哈嫩就接受了他这一个看法。哈嫩接受这个看法以后就怎么做呢？那么哈嫩就把大卫的死者的胡须剃去一半，这个一半也许就把左边的给他剃了，他右边还有，或者把右边给他剃了，他左边还有，就是留了一半，那么这是羞辱了，好不好？剃胡须是羞辱的啊，对一个男人来讲是一个羞辱，可耻的。又把他的衣裳也剪去了一半，也剪去一半。好了，他们就感到很羞耻了。那么怎么办呢？他们就回到了耶利哥。耶利哥我们在地图上也给大家画了。你看见亚门平行过来，那里不是有一个约旦河吗？看到吧，那里有个亚伯河，看到没有？耶利哥我们画了一个方块，看到吧，它就是正在这个约旦河的旁边啊，正在约旦河的旁边啊，耶利哥。那么大卫的这些臣仆就住在耶利哥，不能够回耶路撒冷，因为是很羞耻的事情，要在耶路哥住一段时间，等胡须都长起来，然后他们才能回去。好，现在我们在读第六节，我们要读到第八节，第六节读到第八节。
亚门人知道大卫憎恶他们，就打发人去招募白利哈的亚兰人和索巴的亚兰人，步兵两万，与马家王的人一千，托伯人一万二千。大卫听见了，就差派约雅统带勇猛的全军出去。亚门人出来在城门前摆阵，索巴与利哈的亚兰人、托巴人并马家人另在郊野摆阵。
好了，那么这里就是说第六节，亚门人知道大卫憎恶他们。那么现在因为他们羞辱了大卫的臣仆了，现在他们就想到大卫啊一定会来对付他们。在这个时候他们就打发人去，第六节哈，招募伯利河的亚兰人和索巴的亚兰人。那请我们看这个地图，地图往上面看，你看是不是有个白利河啊？
嗯，
画了一个方块，看到没有？
嗯，
好了，白利河这个地方住的是亚兰人。还有索巴的亚兰人，索巴在什么地方呢？那就是在上面，我没有把它画出来，你们看看啊。
哦，
看到一个索没有？
索，嗯，
底下还有个巴，看到没有？
看到。
好，索巴这一大块地方，也是亚兰人在那个地方。 大马舌这个地方也是亚兰人在那个地方，所以白利和这个人地方也是亚兰人在那个地方，都看见吧？
嗯。
那请你把索巴把它圈起来好了，因为索巴我们上一次讲过了。还有马家王的一千人，白利河是一个城市，马家是一个国家，就在白利河的下面，马家他是有王管理的，他那里出来的一千人。再看驼白，
驼白，
驼白你们看见了，
看到
是在约哎在亚门的上面，对不对？
嗯，
驼白，
西人，
一万二千人。那么这些人呢，都是亚兰人，都是亚兰人，看到哈。那么现在我们要看看，上一次我们曾经讲过这个亚兰人，是什么人？请我们读创世纪第十章。创世纪第十章二十一节，
亚佛的哥哥闪是希伯子孙之主，他也生了儿子。
二十二节，
闪的儿子是以兰、亚述、亚法撒、路德、亚兰。
哎，这里有亚兰了，看到吧？啊，所以这个闪的儿子以南呢、啊、就是我们现在的伊朗啊，伊朗就是伊朗。亚述这个国家已经过去了，亚法撒、路德、亚南，亚南就是我们现在图上看的这个，哎，包括伊朗也在引锐了，好不好？但是现在我们说到他的后代亚南，闪的后代有一个儿子叫亚南，有一个叫伊朗，好不好？伊朗呢就是我们现在的伊朗。那么现在呢，因为他们都合在一起了，隔了这么多年了，这是创世纪了，好不好？所以现在实际上那个伊朗啊这个地方就包括了很多的原来的闪的后代啊，闪的后代。你们要知道啊，亚伯拉罕也是闪的后代，是不是？
是。
我们中国人是什么后代啊？
闪的，
还是闪的后代，好不好？不过闪的后代因为生的太多了，就分的地方就不同了，好吧？分了很多地方了。好，那么现在我们再回过头读撒母耳记下的第十章。他们要住在耶利哥，耶利哥呢正好在约旦河的西面。你们记得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一过河就有一个城叫耶利哥，他们围绕耶利哥多少次啊？
七次。
七次就是这个城，好不好？好，所以现在这些是这些臣仆就回来就说，你们就在耶利哥，好不好？暂时不要回耶路撒冷，因为很羞耻。我想大卫派去的臣仆应该还是很高等的，他的官员嘛，我们现在的话来讲，你现在回去胡子只有一半，人家怎么看啊，好不好？好了，所以他们就在那里要等胡须长起来然后再回去。现在我们再读第十章，我们从第九节读到十二节，九节到十二节。
约雅看见敌人在他前后摆阵，就从以色列军中挑选精兵，使他们对着亚兰人摆阵，其余的兵交于他兄弟亚比塞对着亚门人摆阵。约雅对亚比塞说，亚兰人若强过我，你就来帮助我，亚门人若强过你，我就去帮助你，我们都当刚强，为本国的民和神的诚意做大丈夫。 愿耶和华凭他的旨意旨而行。
好，那请我们看，约雅不是已经带了军队去了吗？把以色列人带去了，带到哪里？就过了约旦河了，就到了亚门人那里。亚门人就有一座城啊，亚门人就在城里面，对不对？他们亚门人就在他的城里，他住的这个城里，他就到城的门口来把军队安排好了，要准备给以色列人打仗。所以亚门人他们的城门口就有亚兰人的军队，就在我们的城门大门口。这个大门口有一个好处，打不赢就往城里跑，就关门，对不对？打得赢，那我们就往你把你追，城里还有军队一起来追吧。好了，亚门人就在他们的城门口摆阵。那么约雅呢？你看第九节，第六节。第六节我们看了这里有一点哈，你人数有多少请我们要注意哈。这里一共有白利和的亚兰人，索巴的亚兰人，步兵一共有几万？
两万。
与马家王的一千，就是两万一千，对不对？
对。
托百的一万两千，一共是三万三千，对不对？
对。
这一万，这个三万三千人不是亚门人哦，是什么人啊？
亚
兰
人。
所以亚兰人不是在亚门人的城门口摆阵的，不是在那里。那他们是在哪里呢？第八节，另在教野摆阵，看到没有？
嗯，
那是城门的外面了、啊，那个教野了，那意思就是在那些野地上摆阵。啊，所以我们看城的门口是亚门人，再往前面去就是约雅的军队，他们要打仗嘛，对不对？约雅的军队再往后面去，那都是亚兰人哦，是不是亚兰人啊？他们在郊野嘛，所以以色列人就是前后都是敌人哦，是不是前后是敌人啊？对不对？面对的那个城门那一边是亚门人，背后又是亚兰人，那他是围在中间了。好，这个时候我们就看他怎么讲了。第九节了，约雅看见敌人在他前后摆阵，要弄清楚啊！如果我没说清楚，你要弄清楚。就从以色列军队中挑选精兵，使他们对着亚兰人摆阵。这就是把以色列人的军队分成两半，一半就转过面去对着谁啊？对着郊野的亚兰人，还有一半呢、啊、就对着谁啊？亚门人。你看到没有？以色列人就要对付两边的敌人了、啊、看要听弄懂啊。
嗯，
好，不懂你们要问哈。好，第十节，其余的兵交与他兄弟亚比塞对着亚门人摆阵。所以现在以色列军队分成两部分，对着亚南人摆阵的是约雅带领，那里有三万三千人，他要对付三万三千人，对不对？
嗯。
那他的要对付亚门人是谁的带领啊？他的弟弟叫做亚比塞的带领，看到没有？好吧，弄清楚了吧？啊，弄清楚了。好，十一节，约雅对亚比塞说：“亚兰人若强过我，你就过来帮助我。”就是那三万三千人，我要去打，如果我打不赢啊，你就要转过来再帮我的吗？你懂吗？好，下面又讲：“亚门人若强过你，我就去帮助你。”如果你亚比塞你在对着亚门人打，亚门人那个城门口打，如果他们很厉害你打不过，我马上就派人要来帮助你，懂这个意思吧？好，就要彼此帮助了。十二节， 我们都当刚强，为本国的民和神的诚意做大丈夫。这个大丈夫两个字原文不是大丈夫，是我们中文的意思，原文就是要壮胆，壮胆啊，懂得吗？不要害怕，要壮胆。第一个，他们是把它分成了，以色列人分成两部分，对待他们两边的敌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都要壮胆，为着神的城，为着以色列人，不要害怕。第三个，愿耶和华凭他的旨意而行，这句话也非常重要，就是在打仗的里面要明白神的旨意，耶和华按他的旨意而行。所以他们来打这一场战争不是随随便便来打，一定要知道这场战争有没有神的同在。那我们要看一看这场战争有没有神的同在。那么这里我们要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八节要读到第九节，第八节要读到第九节。
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的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
你看这里神借着先知拿单对他说了一句话，剪除你的什么
一切仇敌、
啊。大卫做王以后没有说先去打摩亚亚门人哦，没有吧？不但没有打，他还去报恩嘛，对不对？是亚门人自己不要嘛。换一句话说，神是要借着大卫把神的恩典要给亚门人的那个王，对不对？但是他拒绝了，是不是他拒绝了？那么我们上一次我们在读第九章的时候，神是借着大卫要把他的恩典给扫罗的孙子约拿单的儿子，记不记得？
记得。
以非波设，
以非波设，
对不对？要给他，他接受没有？
接受了，
他就接受了，好不好？那个就接受了，第九章就接受了，第十章这个亚门人就不要，好不好？不要就要给大卫为敌，不要就成了敌人了。成了敌人底下怎么讲呢？就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所以这场战争按照神的旨意来讲，大卫一定要打赢，你说对不对？
嗯，
一定要打赢。所以大卫很清楚神说的话，要剪除他的一切仇敌。假如今天弟兄姊妹你有神的话，如果你里面有神的话，你就什么都不怕，神就负责要成功。如果你没有神的话，你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所以一定要有神的话。一个基督徒你做任何一件事情一定要明白神的旨意，如果不明白神的旨意，你做起来是满头雾水啊，我到底应该怎么做啊，怎么做啊。所以他们打这场战是有神的话先说在那里，所以他们就不怕了。虽然前后都有敌人，对不对？前面是亚门人，背后是什么人啊？亚南人。这是很危险的，前后都有敌人。他们就把以色列军队分成两半，一半来对付亚门人，一半 对付亚兰人，而且在这个时候，而且就讲好了，谁觉得打不赢了，那边就去帮忙。这个就叫做啊，圣经里就告诉我们要同心，记得吧？要同心，这个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在读圣经也好，我们在传福音也好，我们在传扬神的真理也好，我们为神的真理打仗的时候，弟兄姊妹之间一定要同心。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读腓立比书。第一章27节，
就读一节，
就读这一节，腓立比书第一章27节。
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魂努力。
原文是魂字，有一个心志，那个心志原文是灵，同有一个灵，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魂努力。那个心志原文是魂字，就是灵魂都要一致的。还有请再读一个，是28节。
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这是证明他们的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
好了，还有不怕敌人的什么惊吓，就是要做大丈夫嘛，中文叫做大丈夫，那是壮胆啊，而且一定要同心啊，这个是非常重要。我们再读第二章，腓立比书的第二章1-5节，1-5节。
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好，那我们在这里看见保罗对腓立比人讲，所以在基督里又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这个意念原文就是思想，思想要相同，思想相同就是刚刚我们说的第一章齐魂努力，看到没有？魂里面有三个功用，一个是思想，一个是感情，一个是意志。所以我们要同心来打一场战争，我们的魂就要相同，那就是我的思想、我的感情、我的意志，我们都要一致的，否则这场战争打不赢。比方说约牙对亚比塞说，你现在带领军队去打亚门人，跟亚门人打，亚比塞说那我不去，那个太厉害了，我要去打亚兰人，你去打，这就不行了，看到没有？那就不能齐魂努力了，那思念思想就不相同了。所以这里讲，你们就要思意念相同，爱心相同，爱心就是感情啊，是不是啊？感情要相同啊，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意念就是意志啊，你看到没有？这是不是叫齐魂努力啊？
嗯。
思想、感情、意志都要一样。现在在基督徒的团体里，传道人和传道人之间，中间的矛盾就很多了。什么缘故？那就不能齐魂努力了，对不对？ 还有就没有一样的灵，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二十七节，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智，那个心智是灵，灵要对，灵不对了，魂就不对了。第四，腓立比书第二章的第三节，凡事不可结党，这个要很小心哦。结党就是拉一个团体了，一个教会里面传道人可以拉一个团体的，好不好？主任牧师有支持他的，副牧师也有拉人支持他的，这就出问题了，对不对？那就叫结党。结党就不能够打仗，你怎么打仗啊？好不好？那不能够打仗的。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什么叫虚浮的荣耀？就是名声啊！你看啊，我的名声，我是神学院的，拿了三个博士，你只有一个硕士，你怎么能给我比啊？你看到没有？这叫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啊，这个不容易哦，好不好？谦卑，个人看别人怎么样，比自己强。我们都是看自己比别人强，对不对？都看不起别人，所以这里神的话是说得非常清楚，看啊，别人比自己强，要谦卑下来。第四节，个人不但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个打仗的时候，你知道，今天我们基督徒的团体，传道人在地上，就是要为神的真理来打仗。你传福音也是打仗，传福音也是打仗。你怎么能够把那些从，那些没有信主的人，能够从撒旦的权势下把他救回来到神的国里，这是一场战争啊，不是那么容易啊。啊，我们刘弟兄就知道，刘弟兄在他家里啊都有传福音聚会，他好多朋友，那些朋友啊那都是在犯罪罪有里面，要把他们救出来是非常的困难，非常的难，这是一场战争。所以在这里啊，那就是不但要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所以亚比塞和约牙就说了，我如果打不赢了，敌人凶了，你就过来帮我的忙。他如果你的问题亚门人凶了，我就过来帮你的忙。你看到没有，要顾别人的事。今天我们都是顾自己的事比较多，我们也盼望别人来顾我的事，但是我们很少去顾别人的事啊。第五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那就是说主耶稣是我们的榜样。所以因此新约圣经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新约圣经也给我们指明了我们应该怎么做啊，在这场战争里面。好，现在我们再请回到撒母耳记下的第十章。从十三节读到十四节，读两节。
于是约雅和跟随他的人前进攻打亚兰人，亚兰人在约雅面前逃跑，亚门人见亚兰人逃跑，他们也在亚比塞面前逃跑进城，约雅就离开亚门人那里回耶路撒冷去了。
我们看先是约雅和跟随他的人前进攻打亚兰人，因为这个亚兰人都在郊野嘛，对不对？这三万三千人嘛，他们就去打，一打就把这个亚门人啊，这个亚兰人就打败了，看到没有？郊野的还打败了，这一打败了， 这个亚门人的手就软了。你看十四点，亚门人见亚南人逃跑，他们也就逃跑了，你看到没有？所以他们不能够刚枪壮胆，对不对？他们也不能彼此帮助，亚南人也帮不了亚门人。亚门人，我们看第六节，四章的第六节，亚门人知道大卫憎恶他们，就打发人去招募白利河的亚南人和索巴的亚南人，一步并二吧，看到没有啊？
嗯，
他们就是怕打不赢去找亚南人，所以他们就把希望寄托在谁的身上啊？亚南人的身上。现在亚南人一败了，他们就都说完了，对不对？那三万三千人都完了，那我们怎么办？那干脆我们也就收软了，他们也败了。当然我们相信这个是在神的旨意里面，因为神就告诉大卫要剪除大卫的一些仇敌，所以这一切的作为，他的手软也好，他去依靠亚兰人也好，这都是错的。因为他们是没有接受神的恩典，对不对？他不接受，要么人去拒绝，所以他们都是走自己的道路，最后都是失败。好了，因为他们都打败了，所以约雅就回到耶路撒冷去了。现在我们要请读十五节，要读到最后一节，十五节到最后一节。
亚兰人见自己被以色列人打败，就又聚集。哈大底谢差遣人将大河那边的亚兰人调来，他们到了西兰，哈大底谢的将军朔法率领他们，有人告诉大卫，他就聚集以色列众人过约旦河来到西兰，亚兰人迎着大卫摆阵与他打仗，亚兰人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大卫杀了亚兰人700辆战车的人，40000马兵，又杀了亚兰的将军朔法。属哈大底谢的诸王见自己被以色列人打败，就与以色列人和好，归服他们，于是亚兰人不敢再帮助亚门人了。
好，那么现在我们要看看十五节，亚兰人见自己被以色列人打败，就又聚集。亚兰人我们刚刚讲了是闪的后代，对不对？他们分布的地方很广，有住在亚兰这个地方的，也有人住在利和白这个地方的，白利和这个地方的，对不对？也有人住在索巴这个地方，看到没有？他们看到我们打败了以后，他们不甘心了，又把亚兰人要聚集起来。所以十六节就有一个人叫哈大底谢，差遣人将大河那边的亚兰人还调来了。大河就是叫伯拉大河，伯拉大河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幼发那地方，那是不是很远了？那边还有亚兰人，要把他们调来。那么现在我们要来看看哈大底谢是个什么人，因为我们在读第八章的时候读过这个人的。那现在我们请读第八章。
沙漠记下。
第八章呢？
第九节。
第
五节。
第三节要开始，好不好？第三节开始读，我们要读到第八节，第三节读到第八节。沙漠记下。第八章，
索巴王利哈的儿子哈大底谢往大河去，要夺回他的国权，大卫就攻打他，擒拿了他的马兵1700，步兵20000，将拉战车的马砍断蹄筋，但留下100辆车的马。大马士革的亚兰人来帮助索巴王哈大底谢，大卫就杀了亚兰人22000。于是大卫在大马士革的亚兰地设立防营，亚兰人就归服他，给他进贡。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他夺了哈大底谢城堡所拿的金盾牌，带到耶路撒冷。大卫王又从 属哈大底下的比他和比罗他城中夺取了许多的铜。
这一段是我们已经读过的，所以哈大底下我们应该很熟了，看到没有？
嗯，
因为大马色的亚南人来帮助哈大底下，那么哈大底下呢就是索巴王利后的儿子，这个哈大底下他是亚南人，他要往大河去，就是说伯拉大河，对不对？
嗯，
伯拉大河那里还有亚南人啊，他要去夺回他的国权，大卫就攻打他，把他打败了。不但打败了，而且我们地图上有一个地方，就是大马色。大卫就在大马色设立了防营了。那意思就是说，设立防营的意思，就是在那个地方控制了亚兰人，不许他过来。大马色在我们地图上看见了吧？好了，大河呢，我在这边上写。有一个大河，那是很边上了，好不好？就把那边的亚兰人要调过来。那意思，今天我们再回到第十章，哈大底谢这个人就是十六节，十章的十六节，他原来在第八章就被大卫打败了，对不对？
对，
已经打败了，这一次他又出面来打。这次出面在哪里呢？就是第六节，亚门人知道大卫憎恶他们，就去打发人去招募白利河的亚南人和索巴的亚南人，看到没有？哈大底下就是索巴的亚南人，那就是八章的第三节，索巴王利河的儿子哈大底下，看到没有？啊，好了，他就是亚南人。所以现在他看见亚兰人被打败了，没有办法，他就去把大河那边的亚兰人又调过来，调了很多人来打大卫，还要拼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所以十六节，哈达底下差遣人将大河那边的亚兰人调来，他们到了西南呢，你就看见，就是我这里画了一个西南，那就看见没有，约托白的上面，大马色的下面，看到没有？
嗯，
就把很多军队就调到西南来了，调到西南来了，就准备要经过，要经过这个西南啊，来打以色列，看到没有？他们可以过约旦河啊，
嗯，
来打以色列，到了这个地方了，大卫就还没有等他们起身要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大卫先把军队就派出来。就到了西南了。好，那么我们再看这个第十章十六节，哈达底谢差遣人将大河那边的亚兰人调来，他们到了西南，哈达底谢的将军索法率领他们，这个索法率领他们，这个索法这个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满了，装满了，意思这个说法，这个人啊，他已经满足的不得了了，好不好？他觉得我已经很好了，我已经满了，好不好？装满了，他觉得他不错了，我这个将军一定没有问题了，好不好？好了，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十七节，有人告诉大卫，他就聚集以色列众人过约旦河来到西南，不要等你们从西南来到耶路撒冷。我就把军队过约旦河都到你西南来跟你两个打。大卫为什么他敢这样做？因为有什么？因为有神的话，对不对？神的同在，要剪除他的一切仇敌。因为哈达底下不甘输嘛，第八章已经把他打败了，看到没有？他现在还要来，第一个帮亚门人，你看嘛，今天我们读的第六节，他要去帮亚南人，帮亚门人，帮亚门人又打败了，他又去把大河那边的亚南人调来，还要给大卫两个打，所以这个就说明了，那么我们现在这场属灵的战争为真理的征战没有完啊，敌人是不会觉得我要失败，我愿意投降，所以撒旦不会投降， 他讲吼叫的狮子啊，遍地游行，对不对？
嗯，
要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这场战争不是这么容易就打，还要靠神的恩典，还要打。好，十七节，有人告诉大卫，他就聚集以色列众人过约旦河，来到西南，亚南人迎着大卫摆阵，那就在西南这个地方摆阵，与他打仗。亚南人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又打败了。大卫杀了亚兰人700辆战车的人，40000马兵，又杀了亚兰的将军索法。这个满了的这个将军啊，自己觉得自己已经满了，就把他杀掉了。那你再看撒母耳记下的第8章第3节。索巴王利赫的儿子哈达底歇往大河去，要夺回他的国权，大卫就攻打他，擒了他的马兵1700，步兵20000，将那战车的马砍断蹄筋，但留下100辆车的马。那今天我们看18节，10章18节，亚兰人在以色列面前逃跑，大卫杀了亚兰人700辆战车的人，你看，这是700辆，40000马兵，8章是步兵20000，马兵1700，这就是700，又杀了亚兰的将军索法，将军都被杀了，这场战争就结束了。19节，属哈大底歇的诸王见自己被以色列人打败，就与以色列人和好。他只有投降了嘛，他只有和好了这个亚兰人，于是亚兰人不敢再帮助亚门人了。你看到没有？今天这一章就是亚门人啊，怕打不赢再去求亚兰人，对不对？现在亚兰人帮不了他的忙了，亚兰人也失败了。亚兰人失败以后，又来集结军队，还要给大卫打，又败了。所以现在亚门人以后就不敢再求，再去帮助亚门人了，亚兰人不能再帮助亚门人。那么今天这一章，第10章和第8章，这两章很重点的就是将大卫做王以后，他的围着以色列人征战的胜利。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第8章。第8章第1节就是此后大卫攻打非利士人，看到没有？非利士人被他打败了。第2节是摩亚人也被他打败了，看到没有？第3节，索巴王利赫的儿子哈达底歇也被他打败了，亚兰人也被他打败了。好了，那我们就看12节，8章的12节，就是亚兰、摩亚、亚门、非利士都被他打败了，看到没有？好，就是。那么今天我们又看第10章，10章也把亚门人也打败了，看到没有？亚南人又打败了，好不好？那因此我们再看这个地图，从北边的亚南，看到没有？一直过来到黑门山下面的白利和马加，看到没有？还有在东边还有个大马色，看到没有？还有西南陀白、亚门、摩亚这一大片的敌人，还有包括下面还有一个以东，看到没有？
以东，
都被大卫打败了。所以因为打败了，所以以色列人就有一个安静的环境，安静的环境，那就是我们在这个撒母耳记下的第7章。第10节，要读到11节，10节读11节。
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 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使你安静，不被一切仇敌扰乱，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
所以你看看，这是神应许他的什么呢？就是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那就是迦南地啊，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就在这里了。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现在凶恶之子都被大卫打败了，他们不能再扰害他们了，并不像我命世世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使你安静，不被一切仇敌扰乱，我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建立家室我们上次说过，就是有后代啊，要继承他作王。好，这是成全了神的旨意了，要借着大卫使以色列这个国家能够安静在迦南地，不再迁移，就住在自己地方，神就与他们同在，要栽培他们，栽培他们就是让他们属灵的生命长大啊。所以基督徒我们今天不是得救就完了啊，我们千万不要我得救就完了，得救以后神还要栽培你啊，要使你的属灵生命还要长进啊。好了，那么这个路怎么走法？那就是要顺服神的旨意，我们要听神的话。因此我们今天呢就把第十章读完了，现在看我刚刚有没有说的不清楚的地方啊，因为这是讲战争了啊，如果不清楚请你们提出来，有什么问题没有？
就是灵里面有逼迫哈，那叫属灵征战。那跟人之间呢，有些仇敌呢，那也要去征战哈，要靠主来征战。
现在要注意啊，这个仇敌啊，不要弄错了，请你读出圣经好不好？请你读以弗所书第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
天上掌权的。
啊。第十节要读到十二节，十节到十二节。那个烟香找到没有？以弗所书第六章十节到十二节找到没有？
找到了。
找到哈。啊，那么请高弟兄读吧。
我还有未了的话。
末了的。
啊，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
请我们注意哦，我们基督徒征战的对象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哦，妻子不是跟丈夫打仗哦，丈夫也不是跟妻子征战哦，儿女不是跟父母征战哦，看到没有啊？我们是什么？给他背后的属灵的那个恶魔征战啊！不要把弄错了，就说我还有些仇敌，什么仇敌啊？丈夫吗？妻子吗？
不是，
都不是仇敌哦。啊，不要弄错了，他不是哦，是他背后的撒旦才是哦。这次才叫属灵的征战。如果我们弄错了，天天给丈夫打仗，回来我们就吵，对不对？那就错了嘛，好不好？给孩子赌气也不对啊，好不好？啊，所以啊，这一个就是我们要弄清楚，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的敌人是属天的恶魔撒旦，这是最重要。所以我们人不是我们的敌人，他是属血气的，我们为他祷告，好不好？
嗯，
好。那么今天我们读到这里以后，下一次呢，我们想和弟兄姊妹要有一点交通，因为下一次我们要读一到撒母耳记下的十一章，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转折，在大卫一生里面。那么在这个以前，我们想给弟兄姊妹 有一个题目，叫弟兄姊妹，我们彼此来交通。这个题目是在哪里呢？请你读撒母耳记上十三章的十四节。撒母耳记上的十三章的十四节。
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着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
这里有一句话，撒母耳记上的十三章的十四节，是说撒母耳告诉扫罗，神已经寻得一个符合他心意的人，合他心意的，那是指的谁呢？大卫。
大卫，
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那么这一句话，在《使徒行传》的十三章的二十二节，保罗又说过一次，《使徒行传》十三章的二十二节，我们也请读。两个都是十三章，这个很好记。二十二节，
既废了扫罗，就选离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们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
好，他是合神心意的人。撒母耳记上十三章也说了这句话，使徒行传十三章二十二节又说了这样的话。那现在我们要回顾一下整个撒母耳记上到我们现在读的撒母耳记下的第十章，这里面有哪一些能证明大卫是合乎神旨意的人，怎么证明？那么现在要请弟兄姊妹回去预备哦，啊，有没有人我的提尔愿意预备的？我们下次要交通哦，要请你们先来交通。你是一个，可以吗？啊，你来预备，你预备哦，这是一个还不够哦，我们还要多几个人预备哦。我们国弟兄们有没有时间预备啊？
好，可以。
国弟兄要预备，你要预备。周弟兄呢？
我可以预备，就是不知道来的来不了啊，我就不知道下个星期是来的来不了。
好，那就你可以做预备哈，后备嘛，好不好？好，还有没有弟兄姊妹愿意预备的？好，欢迎你。那么还有没有？好听听呢？
哎呦。
你有没有时间啊？
有了。
不是比较忙一点，家里。
逼一下就好了。
逼就逼出来了。
还有没有弟兄姊妹？因为我们有几个人交通哦，最好大家都回去准备。
哎 ，Tina。
对
呀，
刚刚
Tina， 我刚刚讲了 Tina， 也是 Tina。
上什么上？
啊，从撒母耳记上一直要到撒母耳记下的第十章，你能不能够找出哪一些是他合乎神的旨意的？哎，这个对我们有帮助，好不好？
金美啊，可以吧？啊，好，金美，好。
好，金美，好，你把这几个人记下来
哦，
因为下次
要教的啊。
啊，
好。
从听哪开始？
听哪？金美，还有
Frank。
大卫的罪是从十一章开始，所以我们现在没有讲，好不好？还没有到十一章，我们就说前面
五个人啊，
包括你啊，
还有周，
周弟兄，
周弟兄，六个人。
那么，当然那天中心发言了，是谁？他发完言以后，大家就补充。可以吗？
哦，这样，哎，
中心发言，国际兄，
我先发言是吧？你们来补充是吧？哎，可以可以，有人补充呢，还有什么问题？
谢总。